今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七十九节。一章六十八节，让我们歌颂以色列的上帝，他眷顾他的子民，释放了他们。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古时候，他藉着圣先知们讲过，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摆脱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他要向我们的祖宗大施仁慈，要记住他神圣的约。他应许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誓要拯救我们摆脱仇敌，令到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而圣洁和正直侍奉他。我的孩子，你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你要做主的前驱，为他预备道路，要告诉他的子民知，由于他们的罪蒙赦免，他们将获得拯救。我们的上帝慈悲柔和，他使救恩的曙光照耀我们，又从高天光照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引导我们走上和平的道路。
今天有我們的實習神學生 Shirley 在我們當中第一次講道，通常有實習神學生第一次講道，牧者都會為他特別祈禱，所以這個都是我們一個好的傳統。所以我都首先為到 Shirley 禱告，然後才交時間給他，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到 Shirley 感謝你，感謝你呢去呼召他在我們的當中呢來到去侍奉，為到你所加給他的恩賜，天父，我們呢感謝你。天父，求你聖靈的恩膏今天呢與他同在，天父，藉著他呢去將你要向我們講的說話去告訴我們聽。天父，願你加添給他能力，特別是當他身體軟弱的時候，天父，叫你自己的能力大大的与他同在。天父，愿你藉着他要向我们的说，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来到呢去感动我们。天父，求你今日在宣讲当中让我们呢与你相遇。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将时间交给 Shirley。
大家平安。十二月的四个星期里面，传统教会都会读出路加福音的四首诗歌。今天是第二个主日，上一个星期我们有读过玛利亚的专主颂，今个星期我们会读另外一首。刚才麻烦读经为我们好好地读出了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传统教会给个名字，叫做以色列颂 Benedictus。讲出这一段说话的人呢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谁啊？是约施洗约翰的爸爸。大家喜不喜意看电影的？我很喜欢。如果我们想象有一个人，他要为路加福音拍一出电影，那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呢就会是这一出电影第一个入镜的人物。通常这个人物都会带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个人物带一个怎样的信息给我们。他想说什么是盼望？盼望是什么呢？美国就有一位学者，他呢就叫做 Chan Hellman， 他呢就开了一个盼望研究中心 Hope Research Center。 他呢专门研究盼望和人是有什么关系的。他给盼望有一个定义，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他相信他的将来是比他现在更好的话，而且他是有能力可以达到这个更好，那他就有盼望的了。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说，撒加利亚就是一个本来不是很大盼望的人，变成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然后就讲出这一段的以色列颂。今天跟大家试一下，我们去想象一个这样的电影场景，就是这一幕， 这一幕就是撒加利亚他讲出这一段以色列众的一幕。当时是怎样的？当时有一班犹太人围埋了一起，聚集了一起，可能在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他哑了，他讲不到话，他是一个年老的祭司，他叫撒加利亚，他带着他的太太和一个刚刚出了世的 BB 八日而已，准备去为这个 BB 行割礼，当时就是这样的场景了。而这个 BB 呢，就是施洗约翰咯。当时有很多亲友在现场做见证啊，因为这个 BB 呢得来不易，是神迹来的。有多难啊？那我们回一回带啊，看看呢在未有这个 BB 之前的撒加利亚，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呢，撒加利亚本来不是哑的，他呢是一个祭司，他有个太太，他太太叫伊丽莎白，太太都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人来的。和合本圣经这样形容他们，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二人，二遵行主一切的诫命和礼仪，没有可耻杀的。一个祭司做什么？他当时是负责在圣殿那里keep 住个日常的运作咯。咁其中一个工作咧，就是要每早晚都派一位祭司一个人入去个圣所里边，去为百姓祷告同埋烧香。咁祭司人数都好多噶，唔系话你想入就有得入噶噃，系要抽签噶。咁喺嗰个时候嘅撒加利亚咧，就被抽中咗，佢可以一个人进入圣所里边去烧香。呢个系一个殊荣嚟噶，因为你抽中咗，做咗一次咧，依世都唔会再有机会再入去噶啦。嗰一时候嘅撒加利亚人生有啲乜嘢好值得盼望呢？嗱，喺侍奉上边咧，佢就系一个祭司啦。啊，佢临老俾佢标到个美会入咗去，可以入去烧香。都算是他人生一个最高峰的一点来的了。而且他都年纪老了，都没什么可以再更高的目标他可以达到，其实他都真的可以差不多荣休的了。那在家庭上又怎样呢？这个祭司呢，他和他的太太一生都敬畏神，但是就好像有一个解不通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神好像不祝福他们一样，他们没有孩子的，他们家庭的血脉呢就没得因此而延续下去。而且他们都很老了，过了可以生育的年龄了。即是说从人的角度，他们能够有自己的后代延续那个血脉下去的这个盼望呢，是没有了的，是绝望的了。就在撒加利亚抽中这支签准备入去去烧香的时候呢，奇怪的事就出现了。忽然间有个天使向他显现，跟他说话，吓到他非常之惊。天使跟他说什么呢？天使说，撒加利亚，你不用怕，神垂听了你的祈祷，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叫他的名字做约翰，你要欢喜快乐，很多人都要因为他的诞生而欢喜快乐。在主的眼里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什么酒他都不可以喝，在母腹里面他就已经要被圣灵充满，他要带着很多人去，很多以色列人去归回主他们的神，他要做主的前驱，坚强有力，好像以利亚的一样，他要使父母和儿女重新和好，使叛逆的人回头走上义人明智的路，他要帮助人来迎接主。一个人呢，在极度惊慌的情况之下呢，脑子就会 short circuit 的，其实是想不到东西的，是不能够正常运作和思考啦。所以我们想象呢，撒加利亚当时呢应该是吓到呢，是不能够正常想东西，他只可以用最原始的反应这样去反射一些的反应出来。那他就给了一个 slip of tongue， 最原始的反应，讲了一句说话，问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自己的。他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些事啊？我老了，我的老婆都很老的了。就是因为这句说话揭露了撒加利亚心里面一个最原始的想法，不要玩了，生个仔，我很老的了， 其实要祈祷要盼望，我祈了几十年的了，现在才让我入过圣殿那里，祈都没用的了，我老的了，我老婆都很老的了，我死了条心的了。又或许几十年的等待，客观环境或者身体状况的改变，令到撒加利亚他那个盼望被消磨了。天使知道他想什么，就说了，你不信我说的话，所以你现在要立刻哑了，不能说的话，直到这个预言要应验那一天，他就哑了。圣殿里面有很多人等着撒加利亚走回去为他们祝福的嘛，但是他说不到嘢，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里面遇到一些异象，但是他没有死到，他只是哑了。弟兄姊妹，人生我们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一些盼望的呢？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一些盼望，你又觉得你以后可以达成到的话，恭喜你，为你高兴。但是会不会有一些盼望是已经好像很渺茫，客观的环境告诉你其实应该不得的，那这个盼望还是不是一个盼望来的呢？还是好像撒加利亚那样，在骨子里面其实死了一条心的了，你不相信上帝是会介入的呢？好了，后来撒加利亚哑了，那他就回家，天使的预言也都一一应验了，他的老太太伊丽莎白真的怀了孕了，生了个仔，这个 BB 呢，所以就是说他是得来不易，就是这解咯。所以撒加利亚准备就为这个八日大的仔去行割礼，现在准备去到个现场了，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真的有很多乡亲父老来去跟他们欢喜快乐，这个也都是天使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亲友们就按住惯例就说想跟这个 BB 改个名字，叫做撒加利亚，跟翻佢阿爸个名啊嘛，点知佢阿妈就出嚟截住，喂唔得噶唔得，佢要叫做约翰噶。啲亲友们唔系好信服阿妈讲嘅嘢，走去个阿爸度求证一下先。阿爸唔能够讲嘢嘛，咁啊揾个板嚟啦，写住啦，约翰系佢个名。嗱，约翰系个好名嚟噶，约翰咧就系话神系恩慈，神系 gracious。咁神的确是很恩慈地对待这一对年老的夫妇的，因为神迹地给了他们一个仔嘛，令他们的人生之后充满了新生的盼望。但是更加有意思的呢，其实是撒加利亚向周围的人去宣告他的仔叫做约翰这个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表示撒加利亚他心里面的想法改变了。本来呢，他只是看到自己的限制，看到自己年老，他不相信天使说的东西，不相信会有神迹出现。但是现在的撒加利亚呢，他成为了爸爸，他确信天使所说的东西，他认定这个仔的出生是出于神的作为，而且用他的行动去表明他这个确信，他愿意跟从神所给他的话，就是叫他的仔的名字叫做约翰咯。撒加利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的过程的呢？其实经文没有很仔细地交代的他的心路历程如何改变，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撒加利亚一定会非常非常重复地去想，究竟他见到的异象是什么，天使所讲的说话每一句究竟讲什么呢？究竟我何时可以开口讲说话呢？在整个思想的过程有多久啊？大概就是由他未有这个仔，即是太太未怀孕，直到整个怀孕期到那个 BB 出世的那段的时间咯。那即是几耐呢？大概九个月。如果用今日妇产医学的讲法呢，这个怀孕期呢是以四十周计算。有经验的妈妈应该明白我讲什么。撒加利亚不可以讲嘢，只可以沉默咁样等待同埋思考嘅时间，大概系四十周。从经文可以睇到，神处处留低咗好多足迹，留低咗好多线索俾撒加利亚，足以改变佢。第一个线索咧就系佢老婆个肚。 这个最现实最真实的线索啦。圣经说以利沙伯怀孕了之后就隐藏了五个月，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隐藏这五个月，但是呢，如果我是撒加利亚呢，我就会想，我真的很难相信我一个这么老的老婆可以生个仔出来。当时没有超声波的嘛，亦都冇驗孕棒，亦都冇得驗血噶嘛。我點樣睇到我個老婆真係有咗個仔喺裏邊呢？我諗真係要過咗五個月，五個月咧，幾老嘅孕婦咧都應該見到個肚噶啦，亦都開始感受到個胎動啊，個 B B 喺個肚度喐。撒加利亞係真係親眼可以見到個肚個太太個肚咧一日一日咁樣大，甚至可以用手隔住個肚皮嚟去摸到。里面的生命，他没办法不相信天使所讲的东西。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不会记得在路加福音，其实我们今天都是讲整个的一章，一章里面有提到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之后，其实是跟玛利亚显现，是同一位天使来的。他去玛利亚那里显现，就跟玛利亚讲预言，他要受圣灵感染，而之后生耶稣基督出来，然之后亦都话俾佢听，你个亲戚以利沙伯咧，亦都怀孕六个月，所以咧，于是玛利亚就快啲走去探以利沙伯咯，走咗去睇下呢件事。于是两个女士一见到面去请安嘅时候咧，以利沙伯个肚里边嘅肚咧，嗰、那个 B B 就系咁喺度喐啊！以利沙伯自己亦都被圣灵感动。高声咁样喺度大叫：，哇！玛利亚，你系最有福嘅女子啊！你怀嘅胎亦都系最有福。我嘅主嘅母嚟探我，我点敢当啊？嗱，呢一段经文所形容嘅呢个状况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实佢里边讲得好清楚，佢系喺撒加利亚屋企里边发生噶，即是话撒加利亚系完全知道、见证到呢件事啦，应该。咁两夫妇明明匿埋咗五个月噶嘛，点解会有人知咧？点解玛利亚会知道咧？点解你无端端会走嚟探我嘅咧？咁好正常咁谂啦。咁行入嚟屋企，你都会问佢点解你会嚟嘅，玛利亚。而且唔好忘记咧，圣经亦都讲咗咧，玛利亚咧唔系净系探咗佢就走噶，玛利亚系同佢一齐住足咗三个月咁耐。咁你估下？三个月里面不会不讲嘢啩？有一个人来探你，或见到异象，然之后同你住足三个月，你会同佢对下口供嘅咧？你见到啲咩异象啊？我见到啲咩异象？喂，原来会唔会大家都发现，我哋见到同一个有名有姓嘅天使叫做格利加百列，同样都系预言佢哋话要好神迹咁样生个仔出嚟。而且这个仔亦都不是普通人来的，他们是神重用的大人物来的。撒加利亚再反复去思想天使所讲的预言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就会留意到他的预言不只是讲他的仔是怎样的，他讲他的仔和以色列被拯救这件事是有关的。如果有留意到圣经的话，其实这个是完全和马拉基书第三和第四章里面的内容是非常吻合的。马拉基书里面有提到说，上主万军的统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为我预备道路。而且呢，仍还有说，是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要使父母和儿女再度和好，字眼都是一样。这一段是一段很重要，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尼赛亚救主要来临之前要发生的事的一段经文。这么多线索加埋上来，你估撒加利亚会怎么想呢？会不会是巧合来的呢？他有没有可能去相信这些事其实是一早神为撒加利亚他的人生预备了、整定了的计划来的呢？他可以从他自己的遭遇、从他太太身上的遭遇、从玛利亚的遭遇里面去看到神在这里工作，不单止在他自己的人生里面工作，他都看到神在整个以色列被拯救的计划里面工作、安排着一些事， 而他的仔是在这件事里面是有一个角色有份的。以前他人生的聚焦在他自己里面，他自己的能力或者客观条件就定义了什么是有盼望。但是经过了这四十几个星期的默想，是真默想，因为他说不到东西，撒加利亚就肯定改变了。所以当他向人宣告他的仔的名叫做约翰的时候，其实他人生是充满了真正的盼望，而这个盼望的焦点是在神上面。这个本来只是关于他个人年老生了个仔的一个生命故事，竟然和上帝去拯救这个这么大的救赎计划的故事呢，是在这一刻连接起上来。大家觉不觉得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整定的，很多东西都是整定，那这些整定会不会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要达成的呢？我记得我在香港还在读神学院读辅导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很长三年多的时间，很仔细地去回顾我自己人生的经历，特别是一些不顺利、艰难和痛苦的经历。这些经历是成塑造了今天的我，而这些经历也帮助我有能力去帮助一些受苦的人，可以明白和安慰他们。而那些被安慰的人也可以透过我对他的安慰去感受到神对人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和最终希望他能够和神重建的关系，引导他去认识到神。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有一天上上下堂，突然间有一刻，是一刻神给我好像开了眼睛一样去看到，原来我人生里面很多这些整定的经历最终都是会跟神这个最伟大的救赎计划是接连上，而我是在里面有一个角色的，我可以引导人认识神。我需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我就好像撒加利亚那样，好好地去配合神那个大的计划去行事。这个叮一声的看见对我来说是很震撼，是指示了我的人的下半生，我的人生的方向和我的盼望是什么。好了，时候到了，那个场景回顾回就是撒加利亚抱着个仔准备带他去行割礼那个场景。在那一刻就是他宣布他的仔告诉人叫做约翰，那一刻天使的预言再一次实现，撒加利亚在那一刻被圣灵充满，然之后条脷松开，突然间讲嘢，所有人都见到，而且他讲出了整段就是以色列颂第68至79节。这一段不是普通的诗歌那么简单，第67节里面讲这一段其实是全神的信息，撒加利亚好像先知那样全神的信息，周围的人听到都很害怕。第68节他说，让我们歌颂主以色列的上帝，他眷顾他的子民，释放了他们，重提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神是以色列的神，是会眷顾他的子民的。六十九至七十一节里面说，神是会从大卫家兴起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拯救来去拯救以色列家，并且摆脱这些敌人。而这些是不是突然间弹出来的东西，是自古以来一直一直先知都讲的东西。大家可能会问，喂，旧约先知讲来讲去都好像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撒加利亚这一段的说话又好像没什么新内容，为什么那些人有这么大的反应要这么怕呢？因为呢，我们要明白当时那个情况，那个处境，对上一次以色列人能够透过先知听到神对他们说话，是最后一次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即是说距离撒加利亚当时已经是四百几年的事了。之后再没有先知跟他们讲说话，这个称为神的沉默期，在新约和旧约之间。在这段期间，以色列人是四处流散，他们没有在神的 賜俾佢哋嘅地上邊有自己嘅國家咁樣安居。佢哋係俾波斯啦、希臘啦、羅馬帝國咧分別咧輪流咁樣去管治同埋欺壓，其實係好坎坷嘅。所以點解幾百年嚟佢哋一直都係喺度等？好似老祖宗傳俾佢哋嗰信息，先知所講嘅信息就係話佢哋盼望神會興起一個大衛嘅後裔嚟去領導佢哋，一個尼賽亞嘅救主去拯救佢哋，一等就係幾百年。咁一等一樣嘢等幾百年，其實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嚟嘅咧？我哋都係有啲香港人嘅背景，香港人嘅基因裏邊咧就有個好特別嘅，就係唔中意等，亦都唔可以等，因為香港人做咩都係要快，要有效率，唔可以慢。啱啱嚟到香港人嘅呢度生活，加拿大生活嘅香港人咧，要學習等咧都真係幾困難噶。我都是其中之一，很困難，什麼都要等，這麼慢的。我想一個最貼身的例子就是等移民部批我們那些文件，居留文件。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經歷，你入了個 application， 你想等它批出來，你又沒得查，又不可以詢問，問了之後又可能會擾亂了整個 process， 結果還搞得更久，很煩。你只可以做的就是很佛系地等，那人說的，不要說佛系地等。那怎麼你見到周圍的人有得批，自己又沒得批，那就是怎樣沒有消息，你可以做什麼？繼續等。咁呢種無了期嘅等咧，就會令到人咧好無奈。其實喺個等待裏邊咧，我哋嘅盼望會慢慢慢慢咁樣被消磨，好容易咧就會諗錯方向或者亂諗嘢。有時候就會諗，我個 case 係咪跌咗落黑洞噶？又或者，其實移民部係咪根本唔會批我嘅批我個 case 出嚟？我係咪根本唔會獲得批核噶啦？所以諗好多。想很多东西。我们等加拿大移民那批呢，等呢就是以月做单位的，最多年咯。但以色列人等拯救呢，就是以世纪做单位，几百年。他们会不会乱想东西的呢？他们会不会想，喂，尼赛亚是不是真的？其实他会不会不来的呢？又或者神四百年都没有反应，没有讲过一句说话，神是不是不记得了我们？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历史文件？所以当撒加利亚开口去讲预言的时候，为什么人这么大反应这么害怕？是因为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讲话了嘛。大家看到撒加利亚不是普通人来的，他是个祭司，他是个异人，他是入过圣所，他是见过异象，他是经历过神迹生了个仔出来的那个撒加利亚。现在他在神透过他的口去再讲一些东西预言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想，哇，今次可能真的了，救主真的要来的，世界会变成怎样呢？就是害怕咯。整段以色列众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其实就在第72节和第73节。当人都怀疑，神啊，你是不是忘记了以色列人？你沉默了四百年，但是神透过撒加利亚的口讲话，我没有忘记。72节这样讲，我要向我的祖宗大施仁慈，并记住他神圣的约，他应许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誓要拯救我们摆脱仇敌，使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以圣洁和正直侍奉他。这个是先祖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约，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七章。他这么说，我要坚守我与你和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这是永远的约，我要做你的和你子子孙孙的上帝。是一个永远的约，很多很多年前的约，他没有成为了历史文件，神话我记得。第76至79节呢，是一段我觉得非常之感动的部分。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撒加利亚带着个仔，可能他阿妈抱着，他在这个时候转用了第二人称来去讲这段的说话。我的仔啊， 你要被称为至高的上帝的先知，你要作主的前驱，你要为他预备道路，告诉他的子民听，因为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将要获得拯救。想到这里，其实很难不去相信整个的这个的场景，就是撒加利亚带着个仔，这个施洗约翰准备去行割礼，然之后被圣灵充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突然间开口讲说话，讲出这段以色列众的场景，不是经过神的精心铺排。为什么呢？在旧约的时代，经过了沉默的400年，耶稣基督即将诞生，新约的时代即将来临，神安排了这个的场景，在很多人的见证底下，撒加利亚由沉默变成开口讲说话，神亦都透过撒加利亚由沉默变成开口向人讲说话。撒加利亚等了40多个星期的沉默在这一刻打破了，以色列人等了400多年上帝的沉默亦都在这一刻打破了，这两个打破在这个场景里面重叠起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撒加利亚就为他的仔行割礼，情景就好像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即日为他全族的男丁即时行割礼一样，去回应上帝这个约。撒加利亚在他的口讲出了以色列众神向人重申他会坚守他的圣约的时候，撒加利亚为他的仔行割礼，两个异人，两个圣经形容都是异人的人物，同样以行动去回应上帝对人那个的约，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一个很感动的场景。来到总结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觉得撒加利亚这个人物，这个配角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带出了的信息是什么呢？什么是人的盼望？什么是属神的人的盼望呢？人的盼望只会在等待里面不断不断地被消磨，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盼望这个字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等待。蛤？盼望就是等待？属神的人的盼望的定义里面呢，原来盼望就是在你最黑暗、最无望，在你的处境，无论是什么都好，客观的环境令到你多没希望都好，人仍然去选择等候神，专心去等候神，没其他，专心等候神，相信一切是自有神的计划和安排，神会按时候去工作，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面，即是说神是信实的，祂是眷顾人，祂是怜悯人，祂坚守人和神之间所立的那个的约，直到永远，祂说祂永远都要做我们的神。来到这一刻，我想给大家一个短短的时间去安静。不知道神在藉着这个信息为你讲一些什么。以下下来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座位里面去安静，然后我们有回应的时候。